法师、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上次呢，还有刚刚再复习一遍，看过师父这个七支做法的示范。可能啊，各位啊，尤其是念佛人会有疑问，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就得盘坐呢？坐着随便坐就这样念啊，不可以吗？坐着腰酸背痛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们要知道这个姿势哦，是我们身体最稳的。好，只要我们这个身体一稳啊，我们就不容易受到这个外面什么魔鬼啊、罗刹的这个干扰啊。因为你端身正坐，坐得非常的稳，再加上我们这个手结定印啊，这个三昧印啊，就更加的安全可靠。所以佛弟子打坐不会有什么走火入魔的。好，我们常听人家讲说，哎呀，学什么打坐哈，结果呢走火入魔的，最后送到什么精神病院的，那个可能啊他学的不是真正的佛法。好，我们只要方法正确是绝对安全可靠的。好，那如果以密教来讲的话，光这个盘坐，好，我们说这个盘腿坐啊，它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下行气容易入脉，好，可以除这个疑烦恼。好，我们说贪嗔痴慢疑那个疑的烦恼，好，所以为什么说它可以除烦恼的原因，好，就是光这个姿势，这个七支做法姿势本身就有这样的效果。好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它。好，因为在密教里面来说啊，就是说呢，要让我们啊身体有左右脉，好，白脉跟这个红脉，身上的脉都能够入中脉，这个中脉开显，我们就能够啊见空性的智慧，就比较容易被开发出来。所以他在坐姿上面都要让这个气能够入中脉。好，姿势上我们写在白板上，这个金刚加趺坐就是双盘或者是单盘，光这个姿势，好，它可以呢扶我们的这个忌烦恼，贪嗔痴慢忌，嫉妒的忌。好，那手结定印呢可以扶这个嗔烦恼，那背脊打直两背平张，这个可以扶我们的痴烦恼。好，那这个头摆正收下巴可以扶这个贪的烦恼，那舌顶上颚眼开三分可以扶我们的慢烦恼。这个听过就可以，因为我们不是真正修密法的。这个写在这边，我们只是要大家知道说这七支做法很重要，我们有机会学习应该把它学清楚。光这个姿势好好做，它就能够除烦恼。你七支做法做的标准，做久了这个烦恼自然它就不容易起现行。这是第一个盘腿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念佛人现在修十六观他必须要盘腿的原因在这里。好，那盘腿啊是初学打坐的人首先啊要面对的一个困难，真的是困难。好，大部分的人啊都会坐得酸胀麻痛的。好，说这个就是很难去克服啦。好，能逃了就逃。那师父呢在这边也有教一个暖身的拉筋的动作，就是这个让啊各位把这个筋骨啊这个拉一拉之后啊，将来啊不能单盘的人能单盘，那不能双盘的人过一阵子他也自动能够双盘，因为你把这个筋骨拉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常常做这个动作有这个好处啊，筋骨比较松的话呢，你上座之后啊，这个筋骨拉开之后啊，你要怎么盘它呢，这个腿不会那么快就酸胀麻痛起来。那对我们修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有很大的帮助、哦、因为光把这个七支做法做好，它就可以自动呢把这个贪嗔痴慢忌的这个烦恼能够扶住啊，那是不是呢就是呢会比较容易成就呢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
好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然后从头部开始上下三次，
这个是暖身运动。
好，然后左看右看，转左边然后右边，左边右边三次，然后靠肩膀，头尽量靠左边的肩膀靠右边的肩膀，这样子三次。好， 接下来旋转头，顺时钟三圈，逆时钟三圈，接着我们动肩膀，往后转三圈，然后往前转三圈，举起手背，好，转手腕，顺时钟三圈，反时钟三圈，转完甩手，好，然后转动我们的腰部，好，画一个大圆圈，这个时候脚可以先打开一点，好，然后转圈，顺时钟转三圈，逆时钟转三圈，好，接下来是两个膝盖，也是顺时钟三圈，反时钟三圈，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脚踝松开，好，所以脚把脚立起来，转动三圈，然后反方向转三圈，转完之后踢一踢，然后再换边，右三圈，左三圈，转完甩脚，甩甩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坐下来。所以现在是我们两个脚掌呢相对，脚掌对脚掌，尽量往身体拉，啊，往身体拉，靠身体，尽量靠身体。然后我们从左边的膝盖开始弹，啊，我们左手按着左边的膝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用力往下按，好，弹八下往下按，一共做四次。左边按完，按右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下按。先弹八下，然后用力往下按。往下按的时候，手要打直，尽量往地上按下去。接下来就是两个膝盖一起，两个手放在两个膝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下用力压，这样也是做四次。膝盖弯曲，啊，膝盖打弯，然后把那个脚背放在右脚的大腿上，然后也是弹八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往下压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往下压，也是做四次。好，做完四次以后，我们就两手把脚举起来，啊，是举到水平的高度。然后呢，往身体靠，尽量拉往身体，啊，这样子用力拉十次，然后再左右摇动，把那个筋拉开，摇动几次以后呢，我们就旋转那个脚踝，把这个脚踝松开，顺时钟转一转，逆时钟转一转。接下来我们把它靠身体，好，身体的外侧，然后弹八下把它立起来，这个也是做四次。做完我们就换边，也是右脚放在左脚的那个大腿上，然后用右手放在膝盖上，弹八下往下压，也是重复做四次。好了，然后把脚抱起来，尽量往身体靠，啊，用力拉四次，然后再左右摇动。然后旋转脚踝，顺时钟转一转，逆时钟转一转，然后放在身体的右侧，右外侧，然后手放在膝盖上。弹八下以后把脚举起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把两脚尽量打开，越开越好。我们先从左边，好，左边的外侧，然后内侧，然后中间，好，我们用力的往下，往下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是用弹的啊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用弹的，这样子你会觉得说那个筋被拉得很紧，那个就是慢慢把那个筋弹开啊， 那你等一下盘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会费力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朝外侧四次，接下来是朝内侧，尽量左脚的内侧也是一样，弹四个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停。现在是中间，就是左脚的中间，头靠左脚的中间，然后也是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样子弹四个八。刚才做完了之后，就两个手抱着脚，然后头弯下去，尽量靠腿，这样子这样子数到十，这样子。换边再同样的，先外侧弹四个八，然后内侧弹四个八，中间四个八，最后抱着脚数到十。原来是还有往前，头往前这样子四个八，要不要试试看？那样会更痛。好，如果 OK， 已经有师兄开始做了，好吧，加油。这个做完，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。往前弹四个八，然后两个手呢抓住两只脚，数到十，然后再头再抬起来。那我们做完要把那个脚这样子动一动。对对对，因为刚才那个用力拉得很紧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松开啊，所以左脚动一动，右脚动一动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盘腿来。
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学习的过程怎么样，以前没有人教我们怎么盘腿，怎么拉筋都不知道。刚开始是去学佛的时候啊，参加共修，那21遍的大悲咒念下来大概要有几分钟，四五十分吧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道场里面啊，大殿里面啊，只有蒲团，也没有小椅子。后面老那个年纪很大的坐在最后面坐椅子。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，我去坐后面不太行，不好看，我就坐在蒲团上。可是两只腿不能盘，那个有一只脚右脚翘的，你那个盖脚筋盖下去都没垮嘞，翘太高了，连藏都藏不住，就觉得很实在是。蛮丢脸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还是被发现说：“哎呦，你这笑脸那一卡在顶，没有人教，就硬凹硬凹。”然后就每次呢，就是回家，从此之后呢，要血齿就脚一盘，然后就硬撑硬撑，念49遍大悲咒才肯放下来，都是汗水淋漓哦。平常不容易流汗的，就是撑到这个青筋都爆出来。其实这不是好方法，因为到最后呢。你这个不得力啊，5年、7年、10年下来还是不能双盘。那这个拉筋，这个师傅教了之后啊，我本来只能单盘，单盘已经很万幸了，因为一只脚已经翘得很高。那如果以前能够，现在不勉强啊，能够做的，你把这个拉筋每天回去做，要上座之前先做一次。先做暖身，再做拉筋，然后之后呢，不能盘的，慢慢他就能单盘。单盘的话，有人是通常有一只脚特别紧的。好，如果你两只脚都可以的话，你就轮流盘。有时候左脚在上面，有时候右脚在上面。那久了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双盘。好，我那时候呢，就只能左脚在上面，右脚不能动它，因为本来它就是很高的。然后慢慢练习之后呢，轮流盘完之后，有一天他终于可以双盘。所以这个都是基本功，刚开始绝对不能够勉强，因为太勉强的话会受伤。好，那我们就单盘就可以，只是说呢，单盘它效果没那么好。但是呢， 如果我们的脚的七脉还没有打通的时候啊，单盘反而可以做比较久，好，有时候是这样子，它比较可以做久，好。那没有办法双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单盘慢慢练习，轮流哪一只脚，好，它可以这个一今天如果你做两座，一座就是左脚在上面，一座是右脚在上面，轮流，不然你这个脊椎容易歪掉，好，就轮流盘。那呢？至于那个年纪真的比较大的或者比较胖的，你腿盘起来它肉会打架的那种，就没办法，也单盘也没办法的，那你就散盘。散盘就是脚交叉，好，交叉就好，或是前后放都可以，好，这个是散盘。那散盘就是效果比较慢。好，另外呢，老年人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的，好，或者是他曾经受过伤的，好，脊椎也好或者是腿也好，那不方便单盘，也不方便双盘，也不方便散盘的，好，他都不方便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将来要练习十六关的时候，没有蒲团坐，就只能坐在各位现在坐的位置上。这个因为教室的关系，只能够正襟危坐的。正襟危坐就是，对，就像这个那个同学这样坐的，这个背不要靠在这个椅背上，然后呢，这个脚它是这样子的，这边90度，这边90度。身体，然后屁股，然后脚，好，都把它做好，这是正襟危坐。这个姿势收的效果也是比较慢，但是它有个好处，就是它比较自然，然后不费力，身体呢又能够啊非常的平稳，所以它可以坐很久，然后不会疲累，好，不会疲劳，这是它的优点。那这些姿势都是可以的，好，那就看我们现在目前每个人的状况，你就选择你现在可以做的。不要勉强。那至于这个软伸跟拉筋，你慢慢做的话，你对这个打坐有兴趣的话，要把这个姿势学好的话，它确实可以帮助你。好，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好，只要你持续做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手结定印，这个定印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三昧印。那至于哪只手，左手在右手上面，还是右手在左手上面？刚师傅有交代，他怎么说？啊，对，哪只脚在上面，你就哪只手在上面。好，假设你的脚呢是左脚在上面，你就左手在右手上面。那如果你是右脚，现在盘在左脚的上面，你就右手在左手上面。好，这样子平放，然后大拇指轻轻的相触。好，那尽量靠身体放，然后放在你的脚上。好，因为我们现在腿是盘着的嘛。好，然后你把这个手放在肚脐的下方，刚好是这个盘腿的上面。那你说为什么这个？两个大拇指要轻轻相触，啊，这个都有道理的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是左阳右阴，所以我们两只手这样交叉的话，可以让我们的气血也交叉，气血可以做很好的对流，啊，也能够达到这个阴阳平衡的效果，啊，它每一个动作为什么能够服烦恼，它一定有它的道理，啊，那腿盘好之后呢，手结定印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刚刚师父讲摇动身体七八下，这个七八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坐在这个蒲团上，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当的那个点，好，坐得最稳点。那这个蒲团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小垫子吗？师父说是四指的高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四指的高度是一般的高度，每一个人还不太一样。有的人这个可能要再高一点，你就再垫一个那个毛巾，大毛巾把它折好，看你的高度需要多少。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四指高度太高，你也一样用小毛巾这个折起来去调整。有的人可能这小块他根本不需要，垫的他反而做不好不稳。那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，因为脊椎的这个弯度不一样，所以自己调整，好，没有一定要怎么样。那这个是一般的状况，好，我们就这样做。那这个摇动的这个七八下之后，能够让我们找到这个根蒲团最合适的这个位置，好，那就可以做得比较稳。接下来呢，你转动身体，这个做好之后呢，把这个背脊打直，好，然后检查这个身体有没有往前往后，好，有没有左歪或者是右斜的，好，把它坐稳之后，那背脊打直，然后接着就是检查我们的肩膀有没有平稳，好，这个有没有偏左或是偏右，好，这样子去检查，因为这个可以使这个片形气入中脉之后可以。除这个刚刚讲除这个吃烦恼，所以每个动作呢都有它的意义，而且呢都非常的重要。那第四个就是头摆正，好，这个头摆正呢就是检查我们的鼻子跟肚脐有没有在同一条线上，好， 就知道说这个头有没有偏左或偏右，好，或者是呢向左倾斜或者向右倾斜，这个才叫做头摆正。好，那没有向下低，也没有向上仰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收下巴，这个下颚要往内收。好，这个下颚一往内收啊，你看看这个两边，我们脖子这两边有这个颈动脉在上面，我们如果呢这个收下巴，这个两条这个颈动脉啊就被压一下，好，轻轻的就被压住。这个压住啊有一个好处，它就可以啊减轻啊这个这两条大，因为这两条大动脉，这个两条动脉就是可以使我们血液流到脑部的速度变慢，因为你收下巴嘛，把它压住，好，那这样轻轻一压之后啊，这个血流到头上的速度变慢之后啊，它就可以减轻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紧张，好，脑神经紧张一缓和下来啊，我们的思虑还有这个妄念啊，它就会没有那么多，好，所以这样轻轻一压，你的脑神经就不会紧张，那我们的思虑跟妄想这个妄念就会减少，那就比较容易安静下来，好，所以我们的心不容易安静，就是因为我们呢这个妄念太多，好，那这个压住颈动脉，让它的血流速度变慢了，好，脑神经就没有那么紧张，那我们的妄念呢就会比较少，也比较容易得定，好，所以这个姿势也很重要，好，这个就是呢下巴内收，压住这个颈动脉，它同时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，好，这个姿势如果做得正确做得好的话呢，这个高血压可以调成变低，低血压可以调成变高，好，就不高不低，将来这个血压就可以正常。那第五个我们就是要口吐浊气，好，吐浊气三口，就是这个嘴巴张开慢慢的吐出浊气，刚开始要上座的时候吐出浊气的同时要观想，好，配合观想，观想我们全身百脉阻塞的地方啊都随着气息打开，晦气也同时排出，好，为什么我们身体就常常有病痛，就是因为阻塞了嘛，不通它就会痛，所以嘴巴吐气吐完之后呢就闭上嘴巴，鼻子吸清气，嘴巴张开吐气，好，这样子呢慢慢吐，然后慢慢吸，做三次，好，那吐完浊气之后呢，第六个重点就是我们嘴巴闭起来，舌头轻轻的顶住这个上牙门，不是上牙门，上门牙，这个其实不用讲，你注意看看，你平常如果不说话的时候你舌头放哪里，就是顶住这里，是不是，好，所以呢就是呢告诉我们这个舌头啊，这个放的位置就是轻轻的顶住我们的上门牙，好，这个牙根的地方你有没有找到，有一点凹进去，嗯，这个就是我们啊唾液分泌的地方，我们顶久了你就会变得，你会觉得说嘴巴有很多的口水，它会自然的流出来，那个地方就对了，好，那口水一直会流出来，好，那举起舌头顶住这个上颚口腔上部中央的那一点有一个穴道，好，这个舌头轻轻的顶住这个地方，口水会缓缓的不断的流出来，好，然后会感到口中有这个口水，但是你不要一直去注意它，好，那口水太多怎么办，有人又问啊，要吐出来还是要吸，要吞进去，就很自然的，你就是多的时候你就自然把它咽下去，好，就这样子。那舌头顶住上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呢，这个在道家这个练气功的时候啊就叫做搭鹊桥，因为我们这个气啊，你如果舌头不顶住上颚的话，它这个地方会发生困难，为什么，因为我们身体啊就牙齿没有相连，所以这个气走到这里的时候它过不去，从下面走过来过不到上面，从上面下来下不去，好，所以就借由啊这个气从舌头这里，我们经由舌顶上颚，它气就通了，好，这样就有利于我们说这个任督二脉啊它就可以相通，好，能量能够上下流通，这个是道家他们是练气的时候这样的解释，但是我们是佛法，好，我们在佛法里面静坐这个方法不讲练气，好，那不练气，那我们舌顶上颚的目的在哪里呢，好，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啊他有提到，好，说这个舌顶上颚它有什么好处呢，好，我们刚讲，因为这个顶住这个穴道，这个唾液它会分泌口水多一点，好，这个口水它是对身体有健康是有益处的，有帮助的，所以我们呢就是舌顶上颚，让这个 唾液分泌多一点，然后呢你很自然的把它吞下去，有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。好，这是第六点。那第七点，我们谈到这个眼睛要微微张开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开三分。好，眼开三分，好，就是眼睛慢微微的睁开，看你前面的那个地上也好，或前座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前面，就这样都可以。好，那你说为什么要眼开三分呢？好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不落昏沉，也不落入散乱。好，因为呢闭眼，一般人啊眼睛一闭起来，他可能就落入昏沉。好，那张着眼睛呢，很容易眼睛到处攀援，就容易散乱，所以我们就说眼开三分。好，那如果你平常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上班的时候是用电脑很多的，你这个时候啊，你眼睛轻轻的闭起来，可能呢对你呢反而是这个比较合适的，只要呢你不会落入昏沉跟散乱就可以。好，这个重点在这里。所以这七支做法，我们再加以补充说明到这边啊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为什么修定可以除烦恼。好，光这个七支做法这个姿势本身就有这样的效果。好，你把它做标准，它就有这个效果。好，这个是打坐的姿势。那初学的人啊，每次做的时间不要太长。好，你不要勉强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啊开始发愤图强，我一坐呢就一定要一个钟头。结果呢你就坐在那边一直熬腿，哎呀痛得要命，可是这个钟还没有，时间还没到，不能下坐，一直熬啊，这个然后做到全身酸痛。好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折磨自己，没有意义。好，这个方法应该是啊时间短，然后次数多啊，时间每一次呢这个练习以你现在的能力为主。好，你比方说你15分开始就酸胀麻痛了，请你做10分就好。然后呢经常呢找时间你就练习，慢慢你这个做的时间会越来越长。好，等你做稳之后，你再慢慢把时间拉长。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做到非常欢喜的时候，就是你要下坐的时候。听清楚，做到非常欢喜的时候就是要下坐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做到这个那个冒冷汗的时候，时间撑到了你才下坐，从此之后不敢再做了，看到那个蒲团就惊无看，惊造鬼。你要很欢喜的时候下坐，看到蒲团就很想坐，有成就感嘛，而且他快乐嘛，法喜嘛，不痛苦，要这样子才对。好，所以你一般就是做到舒服，你就会继续做，一直做，然后做到每一个人最后下来都是这个法喜充满，好，非常喜欢做，好，就是这样才对的。好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做到非常欢喜法喜充满的时候，这就是你要下坐的时候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不要吃太饱或者是太饿的时候来做。好，因为太饱的时候容易昏沉，太饿的时候容易散乱，都不合适。然后呢环境也要讲究一下。好，因为现在如果你是禅堂或者是这个教室，那没办法讲究，如果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地方练习的话，那就可以稍微呢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打坐的找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光线不要太亮，那也不要太暗。好，因为太亮容易紧张，太暗容易昏沉。好，那还要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。好，但是呢有一个重点，就是风不要直接吹在身上。好，尤其现在很热，好，你不要在电风扇就是朝着自己吹。好，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说别的，你脚一盘起来就开始很热，有暖的感觉，温暖的暖。那现在很热啊，就开始流汗，你这个流汗的时候啊，这个毛孔都张开，你这个冷气也好，电风扇也好，直接吹对你我们都不好啊。所以自己想办法让这个空气流通，但是呢注意风不要直接吹，尤其这个膝盖，这个膝盖头最好呢能够把它保护一下，用那个毛巾把它盖一下，不要让它那个吹到风。好，因为这个寒气跟这个湿气都是从我们的膝盖进去的，好，将来这个两个膝盖会有问题。好，这个定也没得，结果得了一身病，两个膝盖不能，这个全部都是问题，那就不好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那你说一天要做几次才好呢？各位有上班吗？那没上班的一天要做几次？当然有时间尽量做啦。好，那 能做就很好了，可是如果白天我们要上班而且很忙的，我们尽量看可不可以啊，就是早晚各做一次，因为我们早上做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一天的精神啊会很饱满，精神很饱满，然后呢这个精力充沛，思路很清晰，这样去上班的话，我们说啊事半功倍，嘿，尤其你每次要处理很多复杂的事情的话，你这个思虑清楚，对你的工作效率有帮助，好，那不容易犯错啊。那晚上做的话呢，就可以一夜好眠，可能你现在有吃安眠药了，将来这个安眠药可以戒掉，不用吃，好，比较好睡，好，所以我们尽量呢就是早晚各做一次，好，那没有事情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刚讲的哈，就是次数尽量多，但是时间短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固定一个地方，好，这个原则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啊待在一个地方久了，他就会成为一个磁场。各位看看我们自己现在教室里面，你看看是不是每个人坐的位置都是同一个位置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有你自己的磁场，你坐在那个位置你就觉得听起来比较安定，现在叫你坐这里好不好，就觉得怪怪的，哪一天我的位置怎么被占了，有写名字吗？就这个就是磁场，很简单。所以你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也一样，我们一个人待久了，他会自然会有一个能量场出来，每天你就在那个地方坐，那以后呢这个一坐在那个地方一坐下来，你就自然会有那个很容易就得到安定，就会形成自己呢打坐的这个能量场，因为在固定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情，它就会有那样的磁场，培养一个很好的打坐的磁场，所以你只要在那边坐下来就很容易进入状况，所以固定一个地方来做呢也很重要。好，你不要说看看今天自己的心情，等一下在客厅坐，等一下在书房坐，等一下在房间，等一下天气还不错到这个阳台去坐，这个这样不好。好，我们就固定一个时间，然后这个固定一个地方坐，那固定一个时间也很重要，每天就是那个时间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有生理时钟，那这个也很容易明白嘛，如果你平常七点钟吃早餐的，你固定这个七点肚子就会饿，那如果说你是一天吃午餐的，你哪一天时间到了你不吃你也受不了，就是这个生理时钟它自然会有这样的运行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固定下来，时间也固定下来，好，这个呢对我们的这个禅修啊这个打坐都有加分的作用，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怎么来调身调息调心，好，现在七支做法就是调身，好，打坐的时候接下来要怎么调息呢，这个调息也非常重要，大部分人啊我们打这个修禅定没有办法入定，或者说呢你做到不仅没有入定还不舒服，就是呢这个息没有调好，好，那息我们讲过就是说呢这个鸟的羽毛放在你的鼻子旁边呢，它这个你的呼吸非常的微弱，这个羽毛是不会动的，那个就是息相，好，所以我们的呼吸呢就是绵绵密密这样子，好，那一般有四种，好，就是风喘气息，这四种呼吸的相貌，那我们就要调到最后那个息相，就是呢我们的呼吸呢绵绵密密，若存若亡，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你说它没有，可是呢你的呼吸没有断，你说它有，它又呢维系到你感觉不到它存在，你拿这个最维系的这个绒毛在你的鼻子前面呢它都没有动，就是这样子，叫做若有若无，是存若亡，就是非常非常维系的意思，这个才是呢息的调相，好，那就是说你的呼吸要调到这样子呢比较这个好的状态呢，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啊你一修不管是什么法门就很容易入定，好，因为我们就已经把息已经调好了，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息的状态呢，那另外有三种，就是白板上面写的，那如果我们守住这样的喜来修止观的话呢，好，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，好，那一定会出毛病，好，那是不容易得定的，好，或者说呢做完会非常非常的累， 非常非常的疲倦，好，